主是沙伦的玫瑰花，谷中的百合花，用爱的香气吸引我们快跑归向他。
主是良人，我心最爱，那一天像早上得见你。
李芳与你相约香草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在今天呢，我们的节目相约香草山要和您一起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的箴言30章24-31节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，圣经提到的是在地上有四样小小的动物，却是很聪明。相信许多人读箴言的时候一定会想到，在箴言书里为什么会讲到这四样的小动物呢？而且是如此频繁的爬行动物，毕竟观察壁虎是需要时间，看起来很浪费啊。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放下手边的工作，静静的去看看神所创造的其他的风景啊，小动物啊，看看这些动物如何的生活。我们应该找些时间和家人一起来共享神的创造，让自己在工作之余有适当的休息。工作很重要，休息也很重要，尤其是和亲近的亲人在一起，更是神恩上加恩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攻读旧约的箴言30章24-31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让我们找机会休息，这是与我们身体有益处的。请您打开圣经了。
圣经说，地上有四样小物，却胜聪明。蚂蚁是无力之类，却在夏天预备粮食。沙帆是软弱之类，却在磐石中造房。蝗虫没有君王，却分队而出。手工用爪抓墙，却住在王宫。步行威武的有三样，连行走威武的共有四样，就是狮子，乃百兽中最为猛烈，无所躲避的。猎狗攻山羊，和无人能敌的君王。
你若行事愚顽，
自高自傲，或是怀了恶念，就当用手捂口。摇牛奶必成奶油，
扭鼻子
必出血，照样激动怒气必起争端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箴言1章33节，唯有听从我的，必安然居住，得享安静，不怕灾祸。
箴言第30章是雅古尔的言语。雅古尔虽然说他比众人更愚笨，也没有智慧，但是我们从他所写的箴言里看出他的谦卑，他的智慧，因为只有谦卑有智慧的人才会说出这种智慧的言语。他提醒我们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而且投靠他的人，神便做我们的盾牌。就像诗篇所说的，耶和华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，如同银子在炉中经过7次的提炼一样，无可加添也无可减少。因为相信他的话，倚靠他的人，就好像有盾牌那样的保护我们直到永远。雅古尔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这一段的经文里，他举例了四样聪明的小动物，这些动物都是软弱无力的，但是呢，却可以成为我们 万物之灵的人类的表率，我们可以学习他们。这些个小小的昆虫，它们虽然没有什么力量，却是足以使人效法。譬如说蚂蚁，蚂蚁是一个微小的昆虫，没有力量，却是合群，又有毅力，还有智慧，很勇敢，又很勤劳。我发现蚂蚁的记忆力特别的好，它在某一个地方找到食物，它下一次还是会去那个地方，它记得那里。而且蚂蚁确实是又合群，又有毅力，还很勤劳。所以所罗门对于懒惰的人，他就说，你应该去查看一下蚂蚁的动作，就可以得着智慧。虽然他们没有元帅，但是工蚁就做工蚁的事，兵蚁就做兵蚁的事。工蚁专门管理营造还有搬运，兵蚁很勇敢啊，他在防守征战上确实是我们的楷模，他使人钦佩。而且蚂蚁的种类太多了，有一些蚂蚁你被它咬一口疼好久，又疼又痒，有些人就敏感还会发烧，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蚂蚁。有一次当英王查理二世他逃难呢，逃到山洞里面，他就看到有几只小蚂蚁啊，沿着这个墙壁啊，背着一条小虫，因为体力不足啊，所以他们几次从墙上就跌下来，但是他们却一次一次的试，最后到了第13次竟然成功了。英王查理二世是逃难到山洞中，现在看见他们那么有毅力，就激起他复国的心，后来他也成功了。蚂蚁还有特别的智慧，它懂得在夏天预备粮食，它们甚至好像懂得气象，在春雨没有来以前，这些蚂蚁会搬家，搬到比较高的地方，这就辛苦那些工蚁了。所以所罗门就勉励那些懒惰的人说，你去看看蚂蚁，你就能够得到智慧。相信我们基督徒，特别是爱读圣经的基督徒，一定懂得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啊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青年人是最有福气的，因为我们不只是拥有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就一步一步的灯，还有路上的光，是指示我们人生道路的光。只要我们不轻视神的话，我们就是绝对有智慧的人。尤其我们读了圣经，圣经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当然我们都清楚知道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但是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敬畏耶和华不只是在主日要去敬拜神，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把神放在我们的右边。我们缺少智慧缺少力量的时候，神就是我们的智慧，神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因为神的爱帮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。今天有许多人认识许多有名望的人，却是不认识自己，还以为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喜欢炫耀夸张，但结果呢，有时结果就是神开了一个玩笑，让我们经历什么叫做一败涂地。所以保罗就劝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看得合乎中道，也就是他对腓立比的教会所说的，个人都要存心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就像沙番，今天我们读了这个沙番呢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软弱无力的，他就藏身在磐石当中，因为只有藏在那里才能够保守自己不遭横祸。您看这些小动物，谁给他的智慧？神给他的智慧。那么这些小动物如果是按照神所给他的智慧做他该做的事，他就能够存活。如果他高看了自己，明明是沙番，却把自己看成了狮子，结局必定是惨遭横祸。这就好比侍奉神的人，如果是按照属世界的观念，这个事情是重于人，人的本身怎么样没有关系，只要他有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，那么这个工作就是他的。但是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神永远看重人 过于看重事，好像神宁可这个事情做得差一点，他也不愿意用侍奉神的人差。所以一提到侍奉神这件事，我们天然的观念立刻就会想到奉主的名去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好像侍奉神全在这些事情上。好像你去做了，你就是侍奉神的人，如果你不去做，那你就是没有侍奉。但是我们看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里，主耶稣说，有一些人是奉主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，而主却说，我不认识你。这里的不认识乃是不称许的意思，主不称许这些人。接着主还说了一句话，叫我们都非常的稀奇。主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这些人明明是做主的工，怎么变成作恶呢？主还命令他们离开他。这个医病传道赶鬼，这都是好事啊，怎么变成了恶事呢？那是因为做这些事的人不对，所以事情呢也不蒙悦纳。在侍奉神的事情上，我们的主非常注重我们这个人，过于注意我们所做的事。很对的事情当然可以做得很好，但是如果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不对的话，那么他所做的事就变成了一个作恶的人了，这是何等的遗憾呢？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，他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，主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然后叫他喂养主的羊。每一个归入主名下的人都是主的羊，不是人的羊，是主的羊。那既然是主的羊，就需要去牧养，就需要去照顾他。牧养和照顾基督徒不单单是传道人和长老的责任，也是每一位爱主的基督徒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应当要彼此相顾，彼此相劝，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最要紧的是，我们所供应的是基督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在教会中侍奉神，这个目的就是要把属灵的东西送出去。所以我们必须在属灵方面有所学习，学习忠心，学习讨神的喜欢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学习殷勤，不可懒惰，学习在主的前面重新得力。尤其当我们觉得灵里疲倦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拨出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亲近主，因为只有主才能够使我们的灵魂得安息，也只有与主同行才不会使我们困倦。所以与主的关系是滋补我们的精神，也是恢复我们的力量，并且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力。服侍主的人若是身体疲倦，那还好，我们可以放个假休息几天，补一补我们的睡眠，那么我们的精神就可以恢复了。但是有一种更深的疲惫，是超越肉体的疲惫，那是一种精神上的耗尽，这是由于沉重的负担使我们的精力枯竭。这个疲惫是灵魂深处的疲惫，因此只有来到基督里寻找基督的安息。好，说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。
天里的何等的高，